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我们江苏居东海之滨，辖下13个地市全部进入全国百强市，辖下的县级单位呢，又在全国百强县中占据1/4的席位。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串联江苏的历史脉络，流淌了千年的大运河就是它最好的标志。大运河在今江苏段流经徐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8座地级市，占了江苏全省的2/3，又依靠其他河流和运河一起组成了覆盖整个江苏省的水网系统。这些城市在运河建成之前呢，可能是籍籍无名的，但是大运河修筑成之后啊，又都依托着运河沿线的地理位置，成为了运河线上重要的战略物资和各类商品的集散中心。江苏很年轻，是清中期江南省分割的产物，江苏又很长，是一个典型的纵向省份，辖下13个地级市啊，是南北分裂，且处在中国南北方分界线上，南北差异很大。如果没有大运河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连通江苏的南北，很难想象这个没有天然贯通水路的省份今天会是什么样子。运河沿线的城市所形成的经济文化基础在今天依然发挥着作用，秉承着千百年延续的分工合作模式，形成了江苏省13市各具特色而又步调统一的发展模式，造就了一个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江苏省，全国唯一一个所有地级市都位列百强的省份。今天的节目啊，就让我和您一起来走进大运河江苏段的前世今生，聊聊它对于江苏意味着什么，它还将为江苏带来怎样的发展。
千里运河余波悠悠，一水通于是因缘起，港口车马浮凑，人群川流不息，南腔北调，文化交融汇集。古人以想象写下开端，今人以智慧承接其转合，涌动的运河就在这些故事里越流淌越青春。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7周年专题节目《千年运河青春之声》正在播出。
这季节的风绵长湿润，一腔柔情，它由南向北从古至今吹过大运河，从春秋时代的邗沟开凿到隋唐盛世的贯通长江黄河，见证着这条黄金水道的每一次发展飞跃，从熙熙攘攘的经济物流到交融发展的南北文化，蕴藏着中华文明数千年延续不断的密码，风起波扬。2014年6月22号，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大运河文化带作出重要指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7年来，沿线城市再出发、开新局，不断为这条承载着华夏文化基因的大动脉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千年运河，它很古老，却正青春。
传承运河文脉，复兴千年运河。新时代书写新的篇章，大河扬波，生机无限。
请各位领导和嘉宾将运河水注入启动装置。
6月16号，扬州市广陵区三湾湿地公园内， 国内首座集文物保护、科研展陈、社会教育为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运河主题博物馆——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建成开放。这座全流域、全时段、全方位展示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价值的专题博物馆，总面积约7.9万平方米，设14个各具特色的展示空间，藏品、展品达10000多件。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
这个破面见证了从唐代一直到今天，见证了就运河的发展和变迁，也是见证了运河的沿岸的兴衰。
各类文物诉说着前人的故事，今人则以智慧与勇气转出新的章回。船工号子犹在耳边回荡，百舸争流的依然是动力强劲、牢靠稳固的单船货机。古老运河展现出新的风貌，通航能力、运输安全环境显著提升。扬州南郊的石桥船闸距运河苏北段与长江交汇口仅6.5公里，常年有13个省市的船舶从该闸通过，日通过量经常超过100万吨。石桥船闸管理所阮向阳：
我们这个水运就相当于至少2个铁路的运河，它这个运量大，污染小，这个又节约土地。你像我们现在航道在不断的升级改造，原来是3级航道，现在是2级航道，所以它的效率在提高，安全性能在提高。
潺潺流水穿城而过，古镇的夜晚魅力四射。当灯光亮了起来，水玻璃倒映出霓虹幻彩，青石板路上人影闪动，店铺小巷里乐曲萦绕，拱桥上笑语飞扬。江南古运河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良说：景区的创意打造吸引了许多年轻游客。
我们有一个运河之眼的灯光秀，集成了我们的这个岸居文化、江南戏曲、砖瓦窑的这个发展历史，也糅合了一些线下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快闪啊、街舞啊这样的一些元素，应该来讲还是蛮震撼的。
羊皮做鼓，竹篾做剑，千百年前祈福时敲响的鱼鼓再次响彻运河之畔。由于动作复杂，靠着老艺人手口相传的洪泽湖鱼骨一度濒临失传。在古老技艺抢救性发掘和保护活动下，这只沧海遗珠重见天日。怎样让古老的歌声在这片土地上再次发芽生根？传承人盛成梅辟出新的思路：
要把它作为一个群众文化活动，将这个渔民身边的一个移风移俗啊，还有这个乡村振兴啊，和谐邻里关系啊，都把它融进这个鱼骨。
湿润的风绵延千里，运河水奔涌不息。大运河的干流在江苏内流经徐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8个城市的中心市区，重要支线又连接了南京、泰州、南通、盐城、连云港各市。怎样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宝贵遗产？一条历史与现代、文化与生态、自然与景观相得益彰的美丽中轴蓝图正在铺陈。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学院院长单霁翔感慨道：
那么大运河沿线都是我们经济蓬勃发展的地区，都是人们居住相对比较密集的地区，所以在这个地区我们可喜地看到，这些年无论是城市建设，无论我们环境的这些营造，都取得非常好的进步。
运河的活，活在变迁中有传承，活在保护中有创新。大河扬波，碧水流声，
穿越2500年，绵延3600里，古运河在新时代开启新气象，而变化的背后是人们的久久围攻。宿迁市是全国唯一一个拥有大运河3个历史阶段不同主航道的城市。宿迁市宿城区文化和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周丽说：
近5年来，先后投入5000余万元对东大街历史建筑、大王庙等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加固修缮。
不止于保护，更有以退为进的强有力的举措，
坚决关停取缔污染项目，持续推进大运河重点区域以及河道的生态修复，实施了最严格的河道管理制度，让千年大运河堤岸绿、河水清、生态美。
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曾经大商巨博、百货凑齐的繁华古镇，也深刻明白立足长远保护、经济效益可以做出让渡的道理。
现在这个木制品厂全部已经搬离掉了，废水回来呢，他们已基本清理完毕。今后呢，我们将确保这种企业不再再次生根。
另一方面，人们对大运河的水质进行了监控。在无锡环境监测中心，工作人员江兰展示了一组监控水质的数据，含水温、pH 值等九个指标。这样的数据，运河无锡段的六个水质自动监测站每四个小时提供一次。江兰说，
一天出六组数据，实时监控它的水质的一个变化状况，污染是在哪个阶段出现的，我可以就是做到治理的精准化。
更为根本的是要修复生态系统。截至2020年底，全省21623艘渔船退捕，40000多渔民洗脚上岸。有政策帮扶，这些与风浪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人拥有了新的生活。扬州韩江区盐湖村党总支书记刘德宝，
虽然我们的村民离开了居住几十年的渔船，但现在都住进了小洋房，不少的村民开办了农家乐，越过越红火了。
新发展图景的背后是新发展理念。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为大运河的发展描绘了框架。江苏省城镇与乡村规划设计院总规划师刘志超说道，
为什么要做到规划引领、制度先行？实际上它就是对当下和未来的发展做好谋划，从顶层设计入手来统筹大运河沿线地区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我想它对大运河的保护、传承、利用都有着非常关键性的作用。
水清、河畅、岸绿，在规划的指导下，朝着这个目标，人们在时间长河中统筹活化保护和传承利用之间的关系，在空间尺度上协调着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扬州大学苏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宋桂杰，
对文化带建设来说，更多的是这种公众对它的参与和认识在逐渐的提高。
于是祈福的鱼骨流转成游人的笑语。
船过去古宅啊，保护的都是非常好，非常具有当年江南水乡的风情。
这一路上好美呀，路的两边那么漂亮。
劳力的竞技变成了体育里面的新载体。
各位，你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全场倒计时，3、2、1。
4月18号7:30，随着号令枪响，2021淮马拉开大幕。1.5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跑友气势如虹，循着里运河的流迹一路向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保护、利用、发展大运河的重要意义。
我们本身就生活这片水域，我也是大运河的受益者，我也是大运河的保护者。
先人的故事积淀成惊人的精神财富，化作惊人远航的动力。大河扬波，满帆起航。
吴王夫差挖下了大运河的第一锹土，自此运河成了从无到有、开山破土的象征。现在流淌奔涌的水流、熙熙攘攘的人流和片刻不停的文化信息流，共同交织出一个活力中国。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时再次强调，运河滋养两岸城市和人民，是运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希望大家共同保护好大运河，使运河永远造福人民。古人今人共流水，想象还在继续，创造仍在持续，青春的运河焕发出巨大的生机，在这片蓬勃的生机中，人们吹响前行的号角，畅想高质量发展的运河新生。大河扬波，新的故事正在开篇。
伊兰尼度假村 LNA Resort 将于6月22日举办招聘活动，为我们屡获殊荣的餐厅寻找经验丰富的厨师和热情的餐饮服务人员。我们将接受预约或上门拜访，并为手头有简历的、符合条件的候选人提供现场工作机会。LNA 提供全面的福利，包括雇主提供的膳食、免费培训、学费报销等等。 6月22日星期二中午至下午6点来到我们的木子厅参加面试，请访问 illinaresort.com 了解详情。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Yeah.
起天下粮草，郁郁锦绣山河，对着大江放歌，沧海桑田的寂寞。
我们江苏呢是大运河沟通水系最多，覆盖地域最广，文化遗产最丰富，流经城镇最繁华的省份。大运河江苏段沿线分布着13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29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1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近年来，江苏围绕打造高品位文化长廊、高颜值生态长廊、高水平的旅游长廊的目标要求，坚持在保护中加强利用，在利用中促进保护，推动运河资源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变，努力建成全世界人民为之向往的江苏运河家园。6月19号，万众瞩目的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正式建成开放。如何在大运河原点生长出包罗万千的气象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走一走，看一看。
拥有2500年历史的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如今依然熠熠生辉。6月16号，中国大运河文化带的新地标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正式开门迎客。博物馆建筑群大气质朴，线条飘逸舒展，千年运河水在博物馆边缓缓流淌，历史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步入其中就仿佛翻开一本全流域、全时段、全方位展示大运河的百科全书。而扬帆起航的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正载着运河文化的千年底蕴，向世界讲述中国运河故事。请听江苏台记者的报道。
真的建出来以后，比我们在图纸上想象的还要美，所以我们作为设计人啊，今天来的也很兴奋。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开馆首日，预约观众超过了5000人次，首批观众里就有博物馆设计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景秋。近8万平方米面积、巨船造型且融入风帆元素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静泊在扬州三湾古运河畔，旁边是有着唐代风格的9层大运塔。自2年前筹建开始，张景秋领衔了团队担当博物馆建筑部分的设计。他形容这敦厚又灵秀的设计风格很扬州。
扬州是和大运河同生共长的，那么大运河博物馆应该反映扬州的文化特色，跟扬州这个历史名城风貌相协调，它应该是象征中华民族精神的标志，象征大运河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两年多的筹备期里，除了拔地而起的建筑，博物馆还征集到了从春秋至当代反映运河主题的古籍文献、书画、碑刻、陶瓷器、金属器等各类文物展品1.2万多件套。博物馆运营方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
全流域、全时段、全方位的来展示中国大运河的历史、文化和艺术。最大型的展品都是我们考古发掘品，比如说我们有唐代的墓葬、宋代的窑址，反映的运河沿岸人民的美好生活的文物，都是镇馆之宝。
和人们印象中博物馆里那些精巧的展品不同，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里有很多大块头，比如镇江铁瓮城遗址发现的清代石板路、洛阳市回洛仓碳化粟米、重达55吨的唐代船形砖饰木，再比如大运河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展厅里一块长25.7米、高8米的巨木。龚良告诉记者，这是从古老汴河中切下的河道剖面，粗糙的颗粒下是一部运河河道变迁史。而河道由唐宋年间的宽阔到明清时期的慢慢变窄，还反映出中国历史都城的变迁。
因为到明清时期，首都跑到北京了，不在洛阳，不在开封，整个河道的作用发挥就小了，发挥小了，疏浚的力量就小了，河道就开始淤塞。这一块是真的文物，能够反映我们的大运河的历史文化和艺术。
除了大运河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因运而生、大运河街四印象两个基本陈列，博物馆里还设置了运河上的舟楫、世界运河与运河城市等9个专题展览，生动展现了中国大运河在国家治理、文化融合、对外交往、河工技术、交通运输等方面的中国智慧。传统文物讲述大运河的前世今生之外，大运河沿线美景众多，非遗璀璨，如何让丰富的历史遗存在博物馆里生动还原并完美呈现？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采用 5G、VR、裸眼 3D 等技术，将世界文化遗产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乘一叶扁舟，闲观两岸枕水人家。运河上的舟楫专题展览有着最具特色的空间布局，展厅层高达17米，展出了70多件船模，最壮观的是明清时期常见的沙飞船仿真模型，它长达100多米，桅杆高15米。
走了，又长又漂亮的，走了哈。
沙飞船设置了虚拟互动体验区，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馆长郑晶和记者一起站上船头，从京杭大运河南端的杭州出发，一路向北穿过拱宸桥、苏州吴门桥、无锡清明桥，来到镇江金山寺、淮安水上立交、徐州瑶湾古镇，飘着酱香的酱缸摆满了整个院子，凌空飞过山东南望戴村坝、河北白洋淀，在荷花荡和芦苇丛之间穿梭，运河沿岸的建筑风貌和民俗风情在眼前缓缓掠过，真可谓一日看尽运河繁华。郑晶：
大家会发现在沙飞船的周围是遍布了非常大的一个环幕，看到整个运河全流域的两岸人民的美好的生活，仿佛是一个时间的穿越，我们可以感受到在明清时期江南水乡的人家枕水而居。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运河的夜晚了啊，有蝉鸣，有蛙叫声，在打雷的时候其实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烟雨江南的这样的生活。
一条100多米长的主街将不同空间不同时间的运河故事串联起来，关注各年龄段观众的爱好和观展需求，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展览既扎根传统又力求活态呈现。漫步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一项项大运河非遗活色生香，体现着运河边人民的精致生活。水路及戏路、扬州清曲、京韵大鼓、山东琴书、昆曲、京剧等口头艺术交相辉映，五彩的颜料、考究的湖笔、玲珑的河雕、典雅的折扇等技艺巧夺天工，迸发出精彩绝伦的创意。耳朵贴近墙上一个个小圆圈，便可聆听《霸王别姬》《牡丹亭》《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传统戏剧，轻叩两扇传统木门，喜庆的年画随之更新。博物馆还计划根据时令节气，将运河沿线城市的民间习俗一一展示。目前已经有很多运河沿线城市正在与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联合策划展示活动。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学院院长单霁翔感慨：
大运河沿线都是我们经济蓬勃发展的地区，都是人们居住相对比较密集的地区，所以我们可喜地看到这些年无论是城市建设，无论我们环境的营造，都取得非常好的进步。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与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同生共长，成为中国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最醒目的标识。早晨散步到野春园吃早茶，上午畅游瘦西湖，下午打卡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夜晚在三湾古运河畔听广陵潮，兴许还能邂逅春江潮水连海平的壮观景象。而整个博物馆的设计理念正寓意着扬州与运河的关系，犹如船只与水一样，相依相偎，相辅相成。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运营方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
因为扬州见证了大运河的历史的全部，最早开凿的大运河是邗沟，陆上丝绸之路，我们扬州也是一个重要的点。海上丝绸之路在隋唐宋的时候，扬州是一个端点，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是极其应该建在这。
在馆长郑金行中，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有自己的愿景，三年内年观众数达到150万人次，不仅成为中国大运河文化带的新地标，也成为著名的文化旅游目的地，给人们多一个来大运河原点城市扬州的理由。博物馆的建成将成为与世界运河文化交流的平台与窗口，讲述千年运河史诗的同时，让古运河焕然新生。
世界上有500多条大运河啊，也有很多也是文化遗产。大运河已经变成了另外的一种语言体系，我们也希望和世界的很多的知名的运河以及运河的城市发生关联性，为市民提供文化滋养。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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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细水清清细水长，细水凉快好呀嘛好风光，姑姑呀你上班下班经常样，妹妹呀东山西山铁大忙，
你最不会不怕冷。
星空流过城市，归去来的游子，遥远的风啊，飞烈日雕刻成传说。南来北往的船，划动大地脉搏，一壶酒一片花绽放在青川烟雨中。传奇天下粮仓，孕育锦绣山河，对着大江放歌，沧海桑田的寂寞。绚丽和璀璨之间，千年风情静静的闪烁，悠悠大运河，岁月洗去的淡漠，在离去和归来之间，看着来着唱着。
6月3号下午，盐城、连云港两市官宣纳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体系，这也意味着两座城市呢正式加入运河朋友圈，江苏实现了13市全员入列。江苏作为大运河起源地和申遗牵头城市所在的省份，仅运河主线穿流而过的就有8座城市，全省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资源占到了全国的1/3以上，全年通航的里程呢占到全线的78%，运货量占到了全线的80%。在建设大运河文化带的过程当中啊，这8座城市和南京、泰州、南通3个拓展城市一起率先构建起了一个8+3江苏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网状格局。盐城、连云港两地这次入列呢，是从8+3到8+3+2，江苏也因此成为了全国首个大运河文化带全覆盖的省份。您可能会奇怪，盐城和连云港都没有运河直接流经，那这两地为什么也能入列呢？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敖告诉我们，因为大运河啊，它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张网。大运河除了主线流经的8座城市，江苏其他各地通过发达的支流水系与大运河主线形成一张运河网，共同造就了大运河数千年的繁荣。那么盐城、连云港他们正式的加入大运河朋友圈又会带来哪些改变呢？最直接的改变啊，就是两座城市的支流航道还有运河文化遗产将迎来新生。通过纳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盐城、连云港两地支流航道能够重新焕发生机，再一次的发挥运河运输功能，推动沿河城镇的经济社会发展。除了经济方面以外，还有大运河朋友圈对于江苏13市文化事业方面的助力和推动。盐城、连云港两市将迎来一次巨大的历史发展机遇，不仅可以借助国家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公园建设的历史机遇，推动两市充分挖掘本地丰富的运河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盐城、连云港呢可以借助全国大运河文化带这样的一个平台，在全国乃至全球的舞台上展现自己的运河文化特色，提升城市形象。除了经济产业，文化建设也需要均衡发展。江苏南北在过去呢，客观上是存在发展差异的，但是近年通过全省努力，这个差距啊正在缩小。其中大运河文化带正是推动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抓手，通过大运河文化带实现串珠成链，让苏北地区也能够抓住时代机遇，实现跨越式的大发展。作为从小就生长在大运河水边的江苏人，对于延续大运河江苏段的千年神韵，打造更繁荣的江苏运河家园，我充满了期待和信心，让我们一同拭目以待吧。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还送走青山草莽，又带来红顶燕裳。一只汪洋，一股是张，一片星光，一场梦想。
一只汪洋，一股是张，一片星光，
润泽了京津冀，干爽了苏锡常，传起了杭嘉湖，部署了怀真阳。
水流变皮黄，一曲京剧荡悠扬，荡悠扬。演不完帝王将相，看不够关张马黄，才收场咿呀难曲，又上演高坡北邦，无限江山无上荣光，无真无假无情无常，轰鸣了吴夫差，顿挫了楚霸王，叫板了隋炀帝，还遣了唐明皇，生旦净末丑，响起了哩个隆咚。
还送走魁星才子，又带来贵州天皇。节度春风，节度香，几处河湾，几处船港，
节度春风，节度夕阳，几处河湾，
强壮了祭灶许，柔化了得了苍，亮丽了苏怀寺，显扬了台儿庄。
一时波浪里泛起了阵阵
麦田稻香，茫茫的苍苍红大海洋，大运河千秋奔腾万古流。啊，
青梅。